欢迎回到不沾酱周记。本周来探讨一个议题，我觉得该怎么样来控制台湾的房价？这个问题不知道各位是怎么想的？我在这边提出一个我的看法，一个策略。我自己是觉得可行啊，但实际上可能厉害的人比我多，可能会看出我的盲点，那就欢迎大家来指教。首先，我觉得要控制台湾的房价的方法，就是有一个要做到一件事情，有办法去一个市场。那是去一个什么样的市场呢？就是有钱人买的跟自住要用的，就是把投资跟使用分开啊。因为我们有些有钱人，或者说，有钱人喜欢去把闲钱拿去买房的原因，主要就是因为觉得房地产会增值。那我如果让增值这件事情不再发生，是不是房价就不会一直被堆上去了呢？那目前的话，所有买房的人其实他们都有投资的期待，不管是不是真的是自住客，大家可能都觉得希望自己的房价不要，那有涨，那当然是最好。这样就会导致大家的钱就一直往房市流入，那需求高，价格当然就会被拉高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，我提出一个区隔市场的方案。首先，这种方案在买房的人的群中加入一种特定的商品，让他们在购房的时候就意识到自己不会因此获得资本利得。具体来说，就是这种商品对投资者来说没有任何的投资回报。以购入价1000万的房屋为例，即使过了一段时间，想要再出售，那只要是超过1000万的部分，或者是说扣除成本之后的部分，全部都要个税。那这样子，也就是说，这样子的商品对于买方来说，就是完全不会有利润，因为之后赚的部分全部都要缴出去。那这样子的话，这样子的商品就可以避免房价一直被堆高，因为这不是一个投资用的。那久而久之，就可以想而见，房子的房价就会固定在某一个价格上面，时间久了还是那个价格，那总有一天会有人买得起，因为大家的薪水会慢慢的提高。这种区隔市场的方案，核心的思想是让人们认识到购房不应该被视为一种投资的工具，应该是一种纯粹购买房子的感觉，或是说就跟买车、买手机一样，我们不会认为说买车、买手机隔年或是10年之后价格会越来越高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大家就是会一直囤手机、囤汽车嘛。那事实上，手机跟汽车只要过几年，甚至过几个月，价格就减损了。如果房子这种商品就跟汽车或手机一样，价格会随时间减损。我们现在就先谈不增加就好，那是不是就不会有投资客进场了呢？没有投资客进场，这个商品的价格就不会一直被推上去了。而这种特制的商品呢，我来分析一下对各个族群的影响是什么。对于建商来说，政府是可以提供容积奖励，让原本只能盖10层楼的地，可以让它盖到可能说15层楼。那这些多出来的楼层呢，就是要变成这种特制的商品，就是无法投资的商品，只能够自住。那这样子的话，对建商有利，因为他卖一样的地面积，就可以卖更多的产品，这个是会对建商有利。那对房仲来说呢，房仲仍然可以透过房屋交易来获取佣金， 那这些佣金是可以拿来抵税的。所以说，假设佣金50万好了，那你下次卖1050万，那50万的钱是可以完全的转嫁给下一手，那这个是没有问题的。然后银行的话，一样可以提供贷款，因为这个也是在市场上是可以卖掉，获得一定资金的。那对于存住的人来说，他们这些自住的人，他们一定是觉得没有问题，因为对我来说买了没有要立刻卖掉，所以那就是没问题。对了于投资客来说，在于这个区隔市场的商品下面，因为投资的回报受到限制，所以参与意愿就会大幅降低。这样子就可以达到我们的需求。但是这个也不会出现，但是我觉得我们可以把一些房屋的限制给解除掉，比如说囤房税，因为你喜欢投资，你们就尽量去投资，那不喜欢的人就买这个新的商品。但是对于贷款的部分，我觉得还是要限制，尽量让这些投资客没办法贷款，会对于整个金融体系会比较好。而分析完这些族群的人的想法之后，我来想一下可能会遇到的困难，比如说实施这种区隔市场的政策的时候，建商可能会反对。因为他们可能会觉得之后房价不好炒，就没有办法越卖越贵。我觉得可以使用的对策就是让这个比例不高，让有人可以买得到，这样就好了。就是喜欢投资的商品一开始有，但不喜欢的、不想要透过买房赚钱的也会有。那你如果是后者的话，就可以享有固定的房价。还有一个，我们在分析缺点的时候，有想到一件事情是，实施的时间会很长，因为房子从提案到盖好可能要3、4年，那这个时候执政者可能都已经不知道换几轮了，所以如果执政者没有心的话，这种案子是还蛮难大量的成立，所以这个有实行上的困难。再来有一个想法是，有自住客可能会抗拒，主要是很多自住客心中其实都有一个投资的心态在里面。他们买完房虽然是真的住在里面，但他还是希望它价格变高，这样才会有那种赚到感觉，就是我今天买会比明天买还要划算的这种感觉。那如果自住客心中的投资客没有消失的话，这样子政策可能会蛮难实现的。那关于这个区隔市场的策略，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想法？谢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周再见。